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耀牧师。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是有罗应权 Roger 你好。
哎，苏牧师你好，各位听众你们好。哎，苏牧师啊，上次你讲这个新疆王盛世才，哇，真是几牙烟，几恐怖啊他。咁你今次可唔可以讲个西北有影响力嘅人呢？
系啦，我谂呢一个嘅影响力比盛世才更加犀利。不过未讲呢个人之前呢，我首先讲讲一个故事先。呢、这个故事呢系发生喺1989年嘅。有一个人叫做张伯粒，系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嘅副总指挥。喺4月15日，佢将一首悼念胡耀邦嘅诗叫《长相思》，雨夜送耀邦，就贴咗喺北京大学嘅三角地。后来呢，佢就成为咗中国通缉21名学生领袖其中一位。嗰一晚，佢喺一个嘅朋友里边呢就匿埋，就喺朋友屋企睇到电视新闻，就发觉自己榜上有名。原来佢已经成为政府嘅通缉罪犯。佢睇一睇佢朋友嘅眼神，立即察觉到佢唔能够再喺呢个屋企里边住啊，因为佢已经唔系一个受欢迎嘅人物啦。於是呢，他就草草收拾一些东西离开这个朋友家。出来的时候落着雨，但他都分不出面上的水是雨水就抑或是泪水。1989年圣诞之夜呢，他成功逃到去苏联，要求苏联政府准许他过境前往欧美，但被苏联政府拒绝，并且秘密送回去中国。后来呢，他就在中苏边境里匿埋，在一个的当地贫穷的农民的家庭里面呢，是被收留住在那里。有一天他吃过晚饭，张伯粒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再隐瞒自己的身份了，免受这一家人受累了，就明明的告诉他、朋友，我想老实告诉你，我是被政府通缉的，如果我继续留在你家，我恐怕会连累你们。当时这个农妇的家庭主人婆呢就对他说了，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了，因为这个照片天天就在电视的新闻里面看到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你受过这么高教育的知识分子，国家需要你多过需要我们，我们、字都不懂多过，没有我们不是一件紧要的事，没有你就大件事嘛，你放心在这里安居，而且我们都是基督徒，耶稣吩咐我们接待有需要的人，你有难我们怎可以不照顾啊？张伯粒竟然自己没有想过在这样的境况里面妻离子散，朋友不敢接待他，恐怕株连，但这个完全陌生没有很多知识的农妇竟然能够讲出这么大的道理来，他对基督教有不同的看法，后来他就信了耶稣。两年之后就经过香港逃到嚟美国，而家系做紧牧师嘅。
诶，苏牧师啊，咁啊真系奇怪喎、响咁远咁荒芜嘅中苏边境西北地方，居然有基督徒？
嗱，呢个就真系一件好奇妙嘅事啊！我哋头先话咧吓，比盛世才影响力更大嘅咧，真系难以置信一件事，原来系一个女孩子，唔单止系女性啊，而且更系一个英国人添。他的名字叫做蓋群英 Alice Mildred Cable， 他是一个相当传奇性的人物。他和两个英国的女孩子，一个叫做冯桂珠 Eva French， 和他的妹冯桂石 Francisca French， 称为这个三女侠 The Trio， 堪称为中国西北大漠之后。他们都是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，是1920年、1930年代横贯西北大漠传道，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的。
哇，苏牧师，你可不可以再介绍下这个蓋群英这个英国人究竟是什么人呢？
蓋群英呢，他是1878年在英国出世，家里非常有钱，从小受过好的教育，他在伦敦大学 Imperial College 接受医学训练，1902年呢就加入了中国内地会，被派往山西传教，结识了他人生里面最佳拍档，就是这个 Eva French。1900年呢就发生这个义和团事件了。义和团事件呢就是中国人呢是滥杀这个传教士和教徒。对这三个传教士来讲呢影响非常大。首先讲讲蓋群英。那时候他还没去到中国，他本来呢跟个未婚夫 有同一个心智准备来中国传教的，但是1900年发生义和团事件，就将他未婚夫吓到胆都破了。他就跟蓋群英说，我给你两个选择，一个就是你留在英国，我又留在英国，我们在英国结婚，另外一个呢就大家分手。蓋群英是一个有思想、有信仰、有坚定的意志的人，虽然他当时很痛苦，但最后他都是决定了去中国传教，解除了婚约。内地会安排他和冯桂珠一同配搭，在山西的地方建立这个教会。
哎，宋牧师，这个冯桂珠又是何许人也呢？
冯桂珠呢，就可以说义和团对他影响很大。他那时已经在中国了，他在山西，而且是首当其冲。义和团事件发生之后，音讯全无，一度被传呢他已经死了，成为殉道的名单。在屋企的冯桂石母亲都饱受精神的折磨。原来呢他没死到，成功逃到汉口，但是他一个很好的同工叫做魏美丽呢就殉道死了，这个对他打击极大。他回去英国休养一段时间，1904年就回回中国，就跟蓋群英拍档创办了一个女子学校，他们教他们读书写字，培育出数以千计的人才。在1908年Franciscan 这个French 这个冯桂石呢也都加入他们行列了，并且呢在山西扩大他事工，除了办学之外又开戒毒所、开医院、开教会等，在山西的事工越来越兴旺。
哎，苏牧师啊，哇，他们三个女仔在山西做事这么顺利，又做得咁好，咁不如安安分分就喺山西一路做落去，咁咪好成功咯？
唔系喎，佢哋有异象喎，有睇到啊！佢睇到喺呢个中国嘅西北大漠啊，系有好多好多嘅需要啊！佢喺山西20年之后，培育咗好多优秀嘅教师、传道人吓，即系数以千计。偶然之间有一次喺認識一個從甘肅來的女信徒，提到西北大漠還有很多未曾聽過福音的人。當時呢局勢也都相當混亂，上次我講到這個盛世才在新疆的時候，我們都大概可以知道呢又有很多的軍閥割據，當時呢影響是非常大的。但是他們三個人毅然呢就放下山西的侍奉，1923年呢就離開了山西的霍州，走去未知的大漠。他三人当中年纪最小是蓋群英，但已经是40岁了。他们在河西走廊的酒泉就做基地，出入在这个西北大漠超过5-6次之多，这个所谓丝绸之路出入 10年之久，成为了叫做倭壁通。这个就是倭壁，就是这个西北大漠那个的蒙古人所讲的倭壁大漠、倭壁沙漠。
苏牧师啊，倭壁沙漠我就听过了，咁你可唔可以讲详细讲下倭壁有几点样嘅咧？佢啲地理环境啊，各样系点样嘅咧？
嗱，倭壁呢个字咧系嚟自一个蒙古文嘅吓，噶从东到西咧就1000英里，从南到北咧系有500英里，系世界第五大沙漠，出现系包括咧喺内蒙啊、新疆啊、甘肃等地，呢度啲天气咧系非常恶劣。冬天咧係凍到咧-40度啊，即係攝氏表40度。夏天咧熱到係-45度，攝氏表45度，非常極端嘅嚇。古代絲綢之路面積咧超過50萬平方公里，海拔係有5000尺以上。啊，呢啲沙漠除咗有商旅之外，仲有好多綠洲啊，住咗唔少嘅人，佢哋多數係以畜牧为生，牧羊为主啊，昔日交通不便，你想一想，三个女仔只靠嗰啲木头车拖住个驴，系来往呢个西北大漠，实在非常嘅艰辛。夜晚住喺嗰啲窑啊，嗰啲个所谓窑屈当中啊，系冻，日头又可能好热，真系佢哋哇呢啲嘅精神真系难以置信。其实不单止地理形势咁，不单止天气咁，当时个政治环境亦都系好恶劣啦。 事實上，他哋三個人曾經咧係被土匪綁架，亦都被呢個軍閥馬仲英咧係捉咗啊！生命係遇上好多好多危險，但呢啲冇嚇退佢哋。喺呢年間，佢哋向唔少啊嘅婦女係教佢哋識字，教佢哋讀啊，即係講漢語，俾佢哋能夠有機會讀聖經。喺呢啲嘅綠洲小城裏邊傳福音。試過一年啊，佢哋接觸過2700户嘅人，並且係舉行過650次嘅聚會。佢派出咗大概有40000冊嘅聖經，佢哋嘅事蹟實在係令人非常非常嘅感動、欽佩、動人嘅傳奇嚟嘅。
啊，蘇牧師啊，喺呢個咁荒蕪嘅地方，佢哋可以做咗咁多嘅工作，都係真係可以令人好敬佩嘅。咁你可以講下究竟佢對啲少數民族嗰啲人係點樣關心、點樣做嘅咧？
嗱，或者咧，我用一個實際嘅故事嚟講，就係、呢個所謂好出名嘅叫寡寡嘅故事。寡寡係一個又聾又啞嘅女孩子。我爸爸咧係據聞咧係一個蒙古人，佢就認識一個西藏嘅女仔，咁啊兩個住埋一齊。呢、個女仔有咗身紀之後咧，這個蒙古嘅男子就遠走高飛嘅，所以寡寡一出世咧。就變咗冇父親啦，個阿媽搞佢唔掂，就將佢賣咗俾人做養女。啊，辛酸嘅故事難以形容啊！俾岳父岳母啊，俾養父養母喺度虐待啦，又係叫佢街頭行乞啦。但係佢好有個性喎，佢唔肯乞錢，佢只肯做工啊，取回呢個回報啊。後來呢個養父養母有咗自己嘅仔女之後，就將呢個寡寡趕出去，咁佢就好慘。在到處流蕩，沒有家，又熱又凍，有一次他被一個狗咬，他遇到一户人家拍門，竟然之間三個洋女子，就是蓋群英和馮氏姊妹，就過年剛剛住在那裡，於是他就可憐這個女孩子，帶到他自己的家，教他是學唇語，教他識字，教他是做很多樣東西，給東西他吃，而且改了一個新的名字叫做愛蓮，後來還帶著愛蓮和我們一起傳道，他的見證呢真是非常令人感動的。可以說呢，後來他們被逐出中國，即是因為政治的改變被逐出工作、這個中國，他們帶著愛蓮回到英國，甚至到英國呢周圍講見證傳道、述說上帝的恩典。其實真正的權不是靠刀，不是靠槍，真正的權是因為愛，愛是能夠改變很多人的生命。我們看看新疆的歷史，我們看看河西走廊那些人是什麼改變他們呢？豈不是耶穌基督的愛改變他們，而不是這些的刀，不是這些的槍，不是這些的強權，是將人去改變。或者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為止了，下次再跟大家講另外一個的風雲人物，是這樣，拜拜。
拜拜。
系
过咗几多？应该唔系
十，唔系好多。